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佳妍。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的节目。10月1号呢，大家这个礼拜应该是踏进这个黄金周，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休息和假期，都可以呢在这个时间呢好好跟家人陪伴他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我知道呢有一些的家人朋友也趁着这个假期了，都会做一些远行。其实旅游呢对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呢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呢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工作上课，好像每一天的作息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啊人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当中呢，慢慢的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呢趁着假期的时候多去我们说是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新鲜的经验。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科学根据，有很多的研究也说出，原来人呐，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愿意的，可以多了解一下身边一些新鲜的事情，或者做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新的经验，对于他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情绪上的健康，都是会有好的影响的。所以鼓励大家都可以把握这些时间。那么今天呢，我除了是来做主持，还有我们亲爱的谭馨师母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有交流，所以大家都可以听到我跟谭馨师母跟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另外呢，也有一些的特别报告跟大家说明，礼拜四晚上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呢，佳妍会有特别安排。我们礼拜四晚上的热线呢不会开放，大家呢可以把握时间，明天早上9:30到12:00，或者下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热线跟我们联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方姊妹。
哎，你好，你好。
我是
你好，
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哎，黄老师，你好，你好。
今天我旁边呢还有谭馨师母跟我们一起连线的，你跟她打个招呼。
哎呀，黄馨师母你好。
你好，哎，方姊妹平安，神祝福你。
平安，你好。先祝福你们。
是的，姊妹，你是2月份一直开始都跟我们一直有联系的，所以也是我们一位很忠实的听众啊，一直跟我们就是沟通关于孩子，特别是您的儿子跟你的沟通，一直到现在啊。那最近呢，我们还是一直为你们的事情有纪念的。那你可以跟谭馨师母讲一下现在跟儿子的关系啊，近况如何吗？
对，跟儿子就是每个礼拜然后就是打一次电话，就是话很少，然后你说的你问他什么呢他就答什么，然后他就是很少主动跟你说他的事。
每个礼拜都打一次电话吗？是你们打去还是他打过来？
就是去年有一次的时候嘛，然后就是每次从小到大，然后就从他上大学的时候以后， 就是每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大概他要如果忙的话，就是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他就回你哈。就是去年有一次的时候，从下午一直给他打电话，他都一直都没有回应。然后大概到晚上八点多了，我就着急了，着急我就特别焦虑，特别的焦虑。然后姊妹给我祷告，我也不行，我还是焦虑，然后就不放心，就各种的负面的情绪就出来了。然后，我又跟我女儿说，我女儿说没事儿。然后她说你问她在什么地方，她因为她不在我跟前嘛。然后就是我就着急了，然后就报警了。差不多一下午没联系上，我就特别着急。八点多，然后晚上八点多，我说你八点多你也出来吃饭呀，要看手机啊，怎么为什么到现在没看手机呢？我就着急了，报警了。然后警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好睡着了，醒了。然后特别他的也挺生气的啊，然后我说我，我也是，我是男孩不是女孩，为什么这么半天没联系上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然后他说我下次就是每个礼拜给你打电话行吗？然后他现在就是每个礼拜就是，要不我给他打电话，他要不他就主动给我打电话，发微信。
那很好。那个这个情况是蛮好的，他有来有往，这个情况蛮好的。即便他是被你吓到了，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也是帮助你不会那么紧张了哈，对不对？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感觉的就是跟他沟通的方面嘛，然后不知道怎样跟他沟通。
是是是，
我也是。
我觉得我们要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啊，有时候你打去你是希望跟他讲到话，但是呢他不一定接，他看到了他不接，他之后呢他觉得他准备好了他再打过去给你啊。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试试看，也就是说你用微信的话用那个语音留言啊，语音留言，我觉得他需要听到你的对他的想法哦，这个是你可以帮助他影响他的。有的时候在对话当中反而不知道讲些什么东西，就是生活家常嘛，你有没有吃好啊，有没有睡好啊，你最近在干嘛，那他就觉得讲这些话题哈，不是他喜欢的啊，这是好像要报告啊。然后我说那么大个人呢，你还不要把我当三岁小孩子嘛哈，对不对？他们就会年轻人嘛哈，他们就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你用语音留言的方式啊，你给他打电话，你语音留言，你可以跟他谈很多东西哦。比如说，你知不知道最近妈妈身体啊怎么样怎么样啦？我去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啦？现在都没事儿啦，很平安，你可以放心。你好像自说自话，但实际上你在释放一个讯息给他，让他能够了解爸爸妈妈的近况来谈谈自己你知道爸爸现在他这个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给他话家常，但是呢你是单方面的话家常，但是呢你把这个讯息送达给他，他可以听到，他可以比较了解你们现在的状况而不是用对话的方式，因为你对话方式你没办法，你没有机会讲到这些，那你就干脆用留言的方式，就让他知道你们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哈。然后你顺便呢，也可以呢，这个表达，比如说神的恩典很丰富啊，哎呀，我们经历主啊，实在爱我们，给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还是能够能吃能睡能走，呀，神的恩典很丰富，我们还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去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家哈，一直都有看顾什么。你可以把信仰的部分放在你的这个分享的里面让他去感受到，有一位神在你们的家里面是看顾你们的这个其实好像你在说你自己，实际上呢，就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对家里面的一个看顾。这个观念建立起来，这个就叫做影响。你对他是其实你释放出一些他所需要知道的这些的讯息，但是不是在讲他 你只是分享你自己，这样让他来体会啊。然后呢，你也会可以释放出你爱他的讯息。除了一个去领受神恩典的一个讯息，第二方面，你可以分享给他，就是你表达对他的爱。你对他的爱，并不是说柴米油盐，早上吃了，起床有没有吃饭这些，而是你对他爱的一个分享。你可以说，妈妈会为你，每天上班工作祷告哦，啊，我求主啊来看顾你，给你聪明智慧，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得心应手啊，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喜欢你的这个同事们，就是你可以为很多的细节，你想象当中他在工作上面他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他的需要在哪里，你都会每一次你都放一点点，你就说啊，今天工作情况怎么样啊，妈妈为你祷告，希望你哈能够工作愉快，工作顺利，就简单这样子表达一下就好了，让他知道你是在爱他，你关心他，你并没有要控制他说你就说你都不打电话给我啊，你到底有没有关心到爸爸妈妈啊，就是用一种让他觉得有罪疚感的方式，那他就会逃避你嘛哈。可是如果你表达的方式是你爱他，你都处处为他着想，你希望他幸福，你希望他能够健康，你是把他化作一个母亲的关怀，然后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你用借着祷告的内容来祝福他，哎，然后你也可以进一步的，你就会释放说，哎，孩子啊，如果说你有什么碰到什么需要啊，你告诉妈妈，妈妈一定为你祷告啊，妈妈会为你祷告。如果有碰到你有什么这个变化啊，有什么样的状况啊，妈妈会为你祷告啊。你就是释放出你爱他的方式，可以愿意为他做啊，你关心到他所关心的事情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正在关心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可是当你从生活的一些细节在释放说你关心他的身心灵，在他的工作场这个环境等等等，诶，他就慢慢知道这妈妈是爱他的啊，然后他会可能呢就会融化他一个刚硬的心，他可能就会释放说，哦，我最近要出差哦啊，他可能就这样，可能这样就冒出一个这个东西来了。哎，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你要出差啊，妈妈为你祷告，你出差平安哦，你的出差的任务都能够圆满的达成哦。哎，这正是不是他正需要知道的？哎，所以我们的思维要从他的需要上来，跟他做连结啊。那么不要要求他来关心我们。而是你主动的释放出你关心他，你一旦知道他正在关心什么事，正在面对什么事，你马上就表达你的关心啊，愿意为他祷告，并不是要指挥他说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不是的，不要下指导棋，而是啊，为他所关心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哎，让神来给他聪明智慧，这个才是他需要的。我想这个角度提供给你，除了你跟他直接面对面的讲到电话，讲到电话的时候可能说，哎，你吃饱了没啊，这种话，这种内容，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留语音讯息啊，简单的，不要太长篇大论，简单的就是关心到，祝福到他，也告诉他最近有些什么，哎，今天爸爸妈妈我们今天去吃了一个馆子，很不错耶，我们很开心，就这么一个分享生活点滴的事情，就让他能够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我想这个是可以考虑这样做的啊，你觉得怎么样呢，方姊妹？
嗯，挺好的，感谢神。对，我现在也是把家里有的事情也是慢慢的向他说，就是上次我公公嘛，公公生病了，然后这次我老公回家，然后我也把这个信息也告诉他了，我说那个爷爷现在那个身体 海伦先进在的时候，我说你爸爸回去可以照顾他，都如果你走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没必要那么回家呀或者怎么着的，我说在的时候都孝顺他。然后这次他爷爷也是神的恩典，他也受洗了，也真的非常感恩、
哦、
然后也跟他分享一下，他说、
嗯、
他说人在这个时候肯定有要有个精神寄托呀，他跟我这么说、
嗯、啊，哎，他也很好，有回应你、嗯、
对，他回应我，然后他就跟那跟我像那样跟你一样对话嘛，然后我说嗯，你爷爷就是没信的时候，然后对死亡很恐惧，然后他现在信了上帝了，然后他觉得不恐惧了，他说、
哦、太好了。
嗯、对，他说那、肯定的呀，人到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要有个精神寄托呀，肯定需要呀、
嗯、
他跟我这么说、
嗯、对对对、嗯、那他有跟你有来有往是非常的好，
对
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非常好、
就是、对 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要计划一下啊，我们到十一你放假的时候，我说他爷爷还在的时候我们回家要看看他，他说、
哎、
我早知道了，早就知道你肯定有这个想法，跟我说我。
你看他也很懂啊，他其实心里、
嗯、对
你这样，他已经有所预备喽，表示哈。
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嘛，就是不什么，不怎么爱说话，就是内向呢，挺内向的。
嗯，但这个孩子呢，内向的孩子呢，这样的人呢，他通常呢都是在脑袋里面装很多东西。他不擅长表达、
嗯、
是要我们去引他讲出来、嗯、所以你刚才前面引他讲到这个长辈们的需要的这个情况啊，诶，他就会、
嗯、
回应了，那他只要有回应就表示很好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那我觉得你就维持这样的状态、
嗯、
啊，生活点滴、也让他放心啊、
嗯、
就是说就感觉到这个生活的这种话家常是很安全的话题啊，然后呢、
嗯、
他呢也其实呢就心里面哈自然的就靠近了你们、
嗯、
下次等到人出现见面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有距离感了。
用我去设计用聪明智慧怎样跟孩子来沟通，听你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你对他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接触，讲话的方式、
嗯、
你已经非常的不错了、那继续保持啊，就是这个方式啊，然后常常也是祝福他。
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很尴尬。
对，所以你要先想好要说什么，先想好家里面有哪些比较开心的，比较这个可以告诉他的，分享给他的，先想好啊、要讲哪些、啊、就是跟他这样讲一讲啊，哎，他就可以跟你话家常，可以跟你谈到这些事情的话哈，哎，那就很好。你看，你就是刚才你举的例子就非常的合适了啊。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我说这还是挺感恩的。这孩子还挺理解的，那个老人的那个孝顺呀，还这还挺理解的。
其实他离你们不远啊，他的心还是在你们身上了、啊、哦，他还是爱你们的，只是他不擅长表达。你想期待他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你才知道他到底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嘛，对不对啊？那么就是要引他说话了哈。引他说一些他可以说的话、
嗯、
哦，这样子，哎，
嗯嗯嗯，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的请教的方式，比如说看到一些新闻讲的，像他这个年龄啊，大家都在忙着什么的啊，那你也可以说，哎，我们看新闻看到这些现象，哎，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他知不知道？他就会回应了嘛，他可以在
他
的，
对，
他
对，
哎，
我有时不懂的地方，我故意找他。就是上次像我们也认字也是识字也是不是很多嘛，就小学还没毕业嘛，然后就给他爸爸买票回家嘛，然后说那个票怎么买呀、
嗯、
然后那个改签怎么改呀、
嗯、
他一步步的告诉我、
嗯、哎，对，你看这个孩子，我觉得你这儿子其实也是很孝顺你们的，他是很爱你们的，只是说他不擅长表达、
嗯、
所以说，
对，他不在那边的。
哎哎，他的心还是在你们身上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找到一个跟年轻人沟通的一些的管道啊，一些的话题，你可以事先预备一些话题可以怎么讲，那这还是可以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神祝福你，
谢谢神，所以祝福你们这么爱心爱我们
啊，
我是
对，感谢主，
非常感恩吧，感恩我们夫妻都是信耶稣的，然后就是共同为孩子祷告，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对之前呢也看到姊妹啊，你也谈过，
嗯，
就是你的孩子好像比较不太喜欢跟你们谈到他有没有交女朋友这个话题啊。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提醒，就是姊妹啊，这个呢你也可以特别小心跟他谈到这个婚姻大事的时候啊，会不会你的孩子会特别有压力啊？之前你有跟我们谈过，就是说他也不太喜欢讲到这一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对对，
上次就是今年，然后跟那个师母也说过了，
嗯，
然后跟他教过，他说你别催孩子，他愿意就教，不愿意你就不要他那么教，那个着急，
嗯，对。所以这部分也可以让姊妹先有一个准备，就说因为我们也听过有几位的这个听众们，他们也都有谈到说，因为儿子都二十几了，或者女儿也是二十几了，都是很担心他们以后啊会不会谈恋爱呀，对象啊，什么时候结婚，结果呢就形成他们的压力，反而就会把大家的距离也拉开了，因为都觉得哎呀不太想跟父母谈到这一块。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姊妹自己呢就为他来祷告就好，也不用非常主动的每一次见面都问他这个问题，就免得他有尴尬的情况出现。那反而如果他愿意跟你主动谈呢，那你就就着他来问就好了，你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这个反而会更好。
对，
嗯，
对，有时候他不愿意听的话，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在那边半天都不说话，那我就听了吗？他在听着呢，他不理我，
他不理你，因为他不想谈。是的，
对
对，
也确实给我智慧吧。
对对对，你的女儿她，对你女儿呢，她现在有没有说要结婚什么的？你的女儿是比她大几年嘛？对吗？嗯，
我女儿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哦。对
对，结婚，她结婚有两年了啊，
很好。那有孩子了吗？
暂且还没有。
哦，是是，那但是你女儿她还很愿意跟你谈到她自己的事的，对吗？
对，她很愿意，她一般的事她也还愿意跟我说，但是就个儿子她不怎么爱跟我说话。
很好。
嗯，
那你的女儿她信主了吗？
没有。
哦，那可能谈心师母这部分也可以给姊妹一个建议啊，怎么带领她的那个成年的女儿来了解信仰部分，因为如果她已经进入婚姻，这个部分也更加有机会可以邀请她来听福音嘛。对
对，对，
对，她现在以前哈，以前天那个反抗的，就是就排斥的，挺排斥的我们信仰，然后现在呢我在他跟前我也不怎么提醒啊，但是就慢慢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改变，让他能看到他妈妈的改变，就是慢慢影响他吧，就是，
其实我们对孩子的
我们对
儿女的这个信仰的影响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在他的需要上来影响他，在他的需要，因为他这是他关切的嘛，比如说他有小孩，他对于他的孩子的照顾照养啊，教养啊，还有夫妻关系啦，这方面呢他比较有是他关切的一个方面，所以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呢，就是提供一些他所需要的资料或者是话题啊，比如说教养小孩啊，从小啊要看顾怎么样把孩子教好，那你我们长辈可能说不清楚，那你可以提供他一些一些好的视频啊，好的视频，这个福音机构有这些的教导，还有夫妻关系怎么样经营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的一些的视频啊给他看，不要从你的口里面来教导他，他会觉得说你 你讲的都他就不想听。可是我们可以提供在这些方面给他，那么善用这些的视频啊，这些材料，那么就可以呢，让他也能够从真理的里面能够帮助到他生活当中他最需要的地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信仰的影响。
对，他现在就是他的婚姻还是挺好的，他两个人也是神的恩典吧。然后他并且还没有孩子，就是等他这一方面他还是神给他的恩典，还是不错的。
对
对对对，
对，现在他稍微好就好了很多。
嗯，
以前我婆婆也是挺反对的，就是对很排斥我们的信仰。然后就是现在慢慢慢慢的，我说我们要必须要我们要生命要改变，就是我们那以前就是生命好像没有改变嘛，就是信仰就是信仰，生活就是生活，没有生活结合信仰，就是我们也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在我们打工，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好的特别好的教会，然后就是让我们夫妻关系也改变很多，就完全被翻转了吧。
是，
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慢慢慢慢在改变。我说我们家人就不是用嘴来谈，让我们的行动来，行出来吧。
你也可以分享啊，
看到要感受到，
对对对，你跟女儿也可以分享你的改变哈，说自己都是这样的，自己的见证哈，绝对是很有说服力，
对，
很有影响力的。跟孩子们分享你的学习。他们会说哎呦妈妈年纪那么大还在学习，这很佩服你们啊。他们就会对你所信的信仰呢也是有一个敬佩啊，慢慢慢慢这样拉近。
对。
所以你做见证啊，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夫妻相处之道的这些见证，这些改都是可以帮助孩子的。
对，是的。
今天很感恩跟你有这样的一个联系，那我跟谭心师母也会继续为你来祷告，也会继续跟进。
谢谢你们这样的爱养我们。
好啊，感
谢
主哈。那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跟你联系，好吧？
行，玉神祝福你们啊！
啊，好，
这么大的爱心。
好的，谢谢您的电话哈。
谢谢。
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要懂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
喂，你好，胡姊妹。
喂，你好，佳佳老师。
胡姊妹，你好啊。胡姊妹，今天我跟谭心师母都在线上啊，您可以跟谭心师母打个招呼哈。
嗯，好的，谭心师母您好。
哎，你好，胡姊妹，你好。
哎，你好。
嗯，
好久没有联系了。
是是是，我们想要来跟进一下姊妹，您上一次跟我们谈到跟儿子相处的时间，现在儿子的情况如何？你可以详细一点跟谭心师母就是报告一下吗？
哦，好的。孩子现在比去年的时候。情绪上要稳定很多了，就是，现在是只要不谈学习和手机，其他的都还好。
哦。
就比如在家也做家务啊，啊，洗碗呀、拖地呀，然后就是手机的话，现在也可以有个约定。执行的话多少会有一点弹性吧，但是也还可以，就是目前学习的这个动力不太足。
那这个很好哈，那就是你们的努力啊，真是看到这个进展是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就是说那个孩子呢，他不喜欢学习一定有他的的困难嘛哈。那我们呢对他的帮助就是就先不要去责备他要求他，而是说去发现在他的困难上面呢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他的帮助啊，然后帮助他减低他的困难，那就是让他学习上面呢能够比较顺利一点。他愿意跟你们谈一下他不喜欢学习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现象吗？状况他有会跟你们谈吗？他觉得他不喜欢学习的原因。
会，他就是有时候没有说很正式的，倒是谭心师母提醒我了，我需要跟孩子很正式的去问一下，就是感觉到这个学习上的压力。比如说这开学哈两周，因为现在是九年级了，就比上学期还要早到校。之前上学期是7:10的时候，他就会，7:20之前或者7:30之前他到校。今年了一开学这两个周，现在是7到校，他就会7:10以前到校。就是每天早上现在都还是叫起床，就是定闹钟叫不醒。还有就是晚上一直就是你看，我就后来跟他说你早起肯定要早睡，但是我们约定了10，他9:10放学，走到家有时候会再吃点东西什么的，就是10交手机，他有时候会晚个5分钟啊10分钟啊，就是这样。交了手机他也不睡，就是孩子的这个作息时间怎么能帮助他调整？我是发现的他，好晚上不睡，如果没手机他就去看书，晚睡，到早上就不好叫起来。
是，那他这个睡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睡下去就睡着嘛，哈。那么
对对对，他入睡估计还入睡难吧，属于有点这种。
其实这是在这个年龄其实也是算是很正常啊。那你说10多去睡觉，我们一般来讲都就是比我们一般人睡觉的时间这个都是在10点11点啊，这个 左右嘛，哈，那他们因为要学习，所以他们睡眠的时间就很重要，对他们来讲睡眠的时间很重要。那这个其实这个早上赖床啊，或者不想那么早起啊，也是这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同样的现象、哦、
对对，
这个是
对做父母的很揪心、哦、您这样一说我也知道能接受哈。
对对对，这都是这样，都是哎呀，我们做父母的就舍不得说孩子，让孩子那么早起哦、嗯、就要去学校，很辛苦嘛哈、嗯哦、那但是就是让他们孩子们也知道说，哎呀，这个是这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多睡一点，那平常呢你就这个警醒一点啊，就只好就少个几分钟、嗯、少睡几个几分钟，但是呢就是还是可以的啦，你还是可以等到你放假的时候就让你多睡一点嘛哈，那有一个好像还有个盼望、嗯、他就不会那么受不了、嗯、叫他每天要早起啊，那么早起啊，那就是我们来多进步。你看你学校要求是七点就要到校是不是？七点。
对对。
那他是都是七点十几分嘛，啊，对吧？所以说，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七点十分之前吧？有时候会
这个，我们的目标是
但是就差那几分钟，这样的话
对、啊、
就会造成跟老师的关系，
对呀、
啊，不太好。
对、啊，一好像一上学就撞壁，对不对？就是不愉快就发生了，那就是影响整天
的
心情。所以就跟他去分析一下，你说你看啊，谁都不喜欢哈，早上一到学校就碰一鼻子灰，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嗯、如果说我们可以自己控制的话哈，那你就七点到校嘛，你就不会被老师唠叨啦，不会被老师念啦哈，你心情也不会那么差嘛、
嗯、
对吧？这个其实你可以做一点改善的，你就说你觉得在哪些地方你可以省掉，然后让你七点钟以前就进到校门、
嗯、
哎，就跟他讨论一下，你说我们怎么帮你嘛，哦，要提早叫你起来还是要怎么样、
嗯、
就是你穿着制服就睡觉，对、
嗯、
我知道有一些家长是这样的、
哦、
那就是前一天洗过澡，
好一点，反正就是一个 T 恤长裤哈，
对对、
嗯、
我跟你讲，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是很赖床，或者是什么袜子什么的全部都穿好了、
嗯、
睡觉，早上起来、
嗯、
眼睛都还没睁开、
哦、
就上车去学校。
对对，谭先生说这个情况我家老二有，然后他就我说你干嘛呀，你啊，我这样起来就能走。
对对对，你看他会想办法、
嗯、
对不对哈、
哦、对对，老二会有，
对，他很有创意的。
哎呀，现在老大的这个情况，感觉他在，就是一个是这个方面哈，你看他晚上一直不睡，能早睡了，但是他不睡，早上呢该起的时候他就很难叫起来，我就觉得他是对学习的这个动力不足，
嗯、
哦，到我这儿我就归结到是他自己不认为这个事儿重要，如果认为很重要的，他肯定就，很迅速就起来了哈，其实也忽略了刚才您说的。其实这是一个通病啊，我们也不想起，但是觉得不能迟到嘛，就起来了。
对，我们就是、
嗯、对，
就大家一起帮你嘛哈。你说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们就一起帮你啊，就是我们就把目标达到，
嗯、
就是标定在七点以前，就是进入校门，
嗯、
这样子你就、
嗯、
至少你就不会被老师念啦。哦，那你的心情也不会那么差呀。
对对对。
哦，影响一天
的、
欸、
不迟到以后不迟到的好处，
对他的好处你就让他看到，你说你看你当然我们就是其实可以做到的哈，其实可以做到，我们大家一起来、
嗯、
你觉得我们可以帮你什么，你说啊，就是让他自己想、
嗯、
他要自己愿意、
嗯、
啊，那就好了，大家只是在旁边可以帮他的忙、
嗯、
对不对啊，就是大家都愿意帮他了、
嗯、
那他就再想一想他可以在哪些地方他可以稍微再自己要求一下自己嘛，啊，就敢这样就可以达到了、
嗯、
对吧，哎，
是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谭先生，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嗯、是
就
是,
迟到这个吧，我就跟他开诚布公的谈，问他需要怎么帮助是吧，就是几点叫呀、
嗯、
几点吃饭呀出门啊、
哎、
嗯，然后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现孩子身边有那些就是嗯学习不好呀，肯定有习惯不好的同学， 应该怎么跟孩子谈，去引导他。
嗯，对，
想请教一下，
你觉得他在他身边的意思是他常常联络，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玩，还是怎么样？你觉得？
对，
就是放学的时候，
就是他的同学，他就是在。他现在他觉得，他说他去上学就是吸引他，就是他最起码课间还能跟同学玩呀，还说话呀，在家也是很没意思。但是他就是上课他呀，接触不好的同学呀，迟到呀，我都归根于他对学习这个事儿认知，认为学习没那么重要。
嗯，
但是他在学生阶段，我又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所以他觉得不重要，因为他不喜欢努力，或者是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学习这件事情不会带给他什么新鲜刺激、成就感、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孩子们什么样的事情会吸引他们，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啊，就是有可以让自己觉得找到一个自己有成就啊，就是成功嘛哈。比如说玩游戏，在游戏里面他可以打赢哦，他就会想说我下次还要赢。这个赢好像是一种吸引，很大的吸引力、触动力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办教育的一直在想办法要努力，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喜欢学习，这个是做老师的办教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啊。知识怎么传递给孩子给学生，然后怎么样引起学生的兴趣，愿意自主动自己愿意去吸收、去听、去跟上。哎，那现在显然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大环境都没有这种的提供这种的帮助啊哈。整个学校就是可能就是要求分数啊，所以让他们常常会觉得很有挫败感。现在孩子的失去那个兴趣是一定是觉得是很有挫败感，在学校经验到的经验都是在学习上都是挫败的啊，被要求，然后你看你做不到，你看你不够好，你这些所以他们就不会想要去亲近这个东西嘛，对吧啊。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老师也这一方面也是有责任啊。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让他在这个老师的要求下，那他要达到，但是他又没有兴趣去达到，做功课他这个不想做功课，那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就说，哎，那你其实可以做啊，你早点做完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就可以让他做完这件事情，做完功课这件事情可以换取他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那你今天做完，
您给我提
早一点，对对，那
我
就让你
具体到，比如说你完成这一门作业，你就可以看20分钟手机或者什么，这样可以吗？
对，可以，就类似这样，就是一定要他喜欢的，但是当然对，
叫他
对20分钟我觉得可以，
是吧？问他你想干什么？
对，你想干什么？就是由都是这个规则由他定，哎，那你如果做到。那你想要什么？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那你想你这我知道你很想玩手机，可是那你想说，那功课没做完呢？那怎么办呢？那你自己说，那你要是要你定个规则，那你怎么样去达到学校的要求，又可以玩到你自己？你想个办法，你告诉妈妈，啊，你怎么做到？哎，他就会，如果都是出于他自己想的，他自己定给规则要求自己。哦，那是最好
实现达到
这个，我跟你讲，这是最容易的，不是父母要求的，不是父母讲，那你不是自己说吗？你做完了你就可以玩了，对不对？那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不是父母定的，是他自己说规则，那你觉得怎么样合理达到呢？功课还是要交啊，作业还是要写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又想玩，那你说说看，那怎么样想个办法嘛，都是让他想办法，他想的办法他就会去执行，父母想的办法丢给他，他就觉得是受被要求，他觉得他不喜欢。
这个效果问题，效果问题。我想胡姊妹你的那个这个很聪明的，我一点即通，你一定有办法的。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
谢谢谢谢，我跟您谈谈，感觉心里有思路有方向了。
对对对，
就是还是要跟孩子多沟通，然后在具体事儿上去让他自己想办法，我们给到的支持。
对对对，你说爸爸妈妈也是希望你把这个做学生这件事情做好嘛，哈，你看我们怎么帮忙你，千万不要跟着老师一样的，就是在分数底下就是批评他，要求他呀，说他不行啊什么，这千万不要。他在学校已经是被如果得到的是很多的挫败感，再回到家千万不要再让他会觉得是挫败，而是要翻转、翻转，把那些学校经验到的一些的被比下去的那种感觉，把它消除掉，反而他在家里面看到他是很棒的，他是可以的，你看，哎，你看你一下就完成了，厉害呀！啊，是你真的是聪明的孩子啊！哦，其实你就是完成一下就完成了嘛，哈！你看漂漂亮亮，这个你就夸赞他，他在时间里面完成了他的作业，你看，就是他就觉得其实他可以，那你可以耶，你真的是很聪明。
我在我心里边，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可以，他就是不去做。他确实可以，
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只要是触动他的那个动力就好啦，那你就成功了，对不对？他也会从在家里面，他会觉得说，哎呀，爸爸妈妈很支持我，然后我也看到我也是很不错啊，我的成绩也是不错，我的作业我是还是会啊，所以说他会在家里面得到的是说他的功课是其实是 OK 的，他是有能力的，他看见了，他就不会丢掉这个东西，不会自我放弃，很重要。就是很多的家庭不像你们这样子的，站在孩子的这一边去支持他，来帮助他达成目标。哦，那有些父母不懂，就是跟着学校老师的要求说，更加的这个
我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谭杰师傅。
哦，是是是，走过来，那太好了，你已经了解这个过程，
所以就是也是走了弯路吧，才知道。我现在就是意识到哈，要鼓励哈，要多鼓励。
哎，对，
原来总是在打压呀、批评啊、指责呀、抱怨呀，就是原来给孩子释放的都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呀、味道呀。然后现在想着要鼓励呀、夸奖他呀、肯定他呀。
对，
又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鼓励的话啊，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还是有点太着急吧，就是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总是有过程的哈。
有过程，不过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改变很多了，你看做爸爸妈妈一改变孩子就不一样了，你看。
对，是我也发现是是得做父母的先觉察先改变，孩子就是自然而然的。
让
我特别欣慰的就是他这学期还说到是有一次跟老师还是同学，就是他就说到是还是考试，他说我学会依靠了，我就给神祷告呀，然后我就及时给他鼓励，我说哇，你都能想到，对呀，我是就是无时无刻主都在帮助我们哈，你就是要有一次这样的，对对对，我感觉就是还是你们为我们为我带到啊，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力量，
是大家一起帮忙，一起
支持到我，真的特别感谢，就觉得这一块是特别的有力量，有帮助，有支持，
对，
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不客气，
感谢我们空中辅导，
感谢主，感谢主，
是
家人，
对，
谢谢。
好，那这样子啊，姊妹啊，今天跟你有这个联系非常的丰富啊，也希望鼓励您也在这个好像刚刚谭心师母讲到，您怎么跟孩子协商，还有呢，你学会怎么样去鼓励孩子啊？其实做这个父母鼓励孩子那个赞赏的话语啊，什么用词啊，这些都可以，你都可以学怎么样去鼓励的哈，这个也是有一个部分，你可以多。 比如我们找一些书籍给你，也可以建议你去看。
对对，就是想让您推荐一些书籍，
对对对，是是是，
谢谢，
这个都可以。
谢谢，
提供一些给你去自学，那这部分我们再继续跟你联系。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好吗？
好，感谢谭心师母，谢谢佳妍老师。
啊，不客气，
谢谢谢谢啊，感谢主。
你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光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嫩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能够接听到方姊妹跟胡姊妹的电话，也分别呢和谭心师母可以做这样的交流。相信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一些的这个互动当中呢，我们的听众们自己也学到很多关于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沟通上。我特别呢是很欣赏呢胡姊妹，她是听过了我们很多的建议，或者呢可以说是她很主动的要去学习，知道自己很多的不足，她都会很想要从中去发现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改善，还有呢也询问我们的一些建议，怎么可以加强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模式，还有一些方法。我们也在这呢特别为方姊妹跟胡姊妹来祷告，希望他们都可以被主来帮助，也要求圣灵来光照他们的内心，特别是在与孩子沟通上呢有更多的这个智慧。我们一同的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方姊妹跟胡姊妹的需要。是的，他们要做母亲这个责任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我们要为方姊妹呢，她很多时候会担忧自己孩子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也要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要懂得把自己的儿女交托给主。我们自个儿的情绪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各方面呢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懂得照顾自己的话，我们相信呢孩子也会看在眼里，他们都会学会要独立，要去自己照顾好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方姊妹，她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照顾好自己的各方面，同时也求主来帮助胡姊妹，听到胡姊妹呢真的可以从这些互动当中她学到了很多，可以呢感觉到她的喜悦。我们求你来继续的带领他，让他可以继续的努力，也要改善和孩子的沟通，同时间也要多学习怎么样去赞赏，以正面教养的方法来跟孩子互动沟通。我们也求你帮助两位姊妹和他们自己的丈夫的沟通，也是一个帮助孩子成长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和当中的一个鼓励支持，所以求主来帮助他们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有更好的沟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感谢主呢让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交流，同时间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呢在不同的热线开放时段来电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的。而谭心师母的时段是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另外呢，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我们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李天梦老师做我们的嘉宾主持，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所以呢神非常的恩待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 希望大家也可以善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源。我们也有很多很有用的这些的教养孩子或者是夫妻关系的一些讲义，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面找得到的，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在此也提醒大家了，这个礼拜四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不会开放，如果大家想要打电话的话，明天早上或者下个礼拜一都可以拨打。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